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礼拜三要进行的栏目是天国的奥秘。在上一回，史蒂凡老师提到了浪子的比喻，慈爱的父亲完全接纳悔改的浪子，为浪子的回头而欢喜庆祝。其实这个比喻还没有结束，而这个比喻当中最容易让我们忽略的是大儿子的比喻，一个没有答案的比喻，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反思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史蒂凡老师的《天国的奥秘》。
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路加福音15章25-32节，这里是告诉我们，自以为义的人拒绝慈父的爱，这是失去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比喻。一般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大概都是把重点呢放在浪子，然后就特别的强调浪子悔改多么的宝贵，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这是事实。过度的高举这一个浪子，过度的强调他的悔改多么的难能可贵，不错，这些都是事实。更重要的就是赦免这个浪子的这个父亲，如果父亲不赦免他，那浪子悔改就没有用处，就失去意义。所以这里要凸显的就是这个父亲的慈爱的心，一再忍耐，一再等候，不放弃希望。这正好表明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悔改，不是我们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聪明，而是神特别的怜悯，圣灵的感动。你想想看，有很多人，很多人，或许你就是这样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走投无路了，走到一个绝境了，你没有办法再混下去了，所以只好回头，同意吧？所以我们才说呢，不见棺材不落泪嘛，不到黄河心不死嘛。很多人心就这么硬，不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不回头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啊，年纪轻轻的时候，很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就悔改信主啊，这个要加倍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太高举了这个悔改啊，高举这个人不错，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连悔改的心也是神给我们的。再更进一步说，如果神不把救恩的大门为我们敞开，我们要怎么悔改呢？我们悔改也求告无门嘛，是不是？所以重点不在于浪子的回头，而在父亲的慈爱赦免他的罪。重点不在我们的悔改，而在于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而死，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重点。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去看呢，另外一个故事呢，也跟这个浪子啊能够衔接在一起。那25到32节呢，耶稣继续的讲，其实比浪子这个回头呢，我认为 还更重要，因为常常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特别他这一段呢，针对性非常强，就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我们再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啊。前一刻我们提到浪子，这个浪子他的预表就是税吏与罪人，是吧？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谁最诟病、最瞧不起的？那也可以指说一切不义的人。那这些不义的人一定是需要悔改嘛，对吧？好，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故事人物里面有一个叫哥哥的，这个哥哥就是预表法利赛人啦、啊。啊，那法利赛人是什么？自以为义的人啦、啊。那自以为义的人怎么样？要不要悔改？更需要悔改。那这就对了，这就是啊25-32节的很重要的那个重点。好，那浪子的故事跟这个大儿子的故事里面人物就是父亲，那父亲呢就是代表耶稣上帝。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25节一直到32节。25节说这个大儿子在田里面呢工作，那现在回来了，离家不远，听到呢啊有欢乐啦跳舞的吵杂的声音，他很好奇，教育仆人来问到底怎么一回事。27节，仆人就说：“你的兄弟回来了，那个浪子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大儿子就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就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在一起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儿子他虽然在家里面，但是呢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心灵就成为浪子，他在家里面流浪了，对吧？啊，不知谦卑感恩，你看是吧？他不懂得父亲的心意，哎，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其实大儿子也是一个浪子，只不过是他在家里流浪而已。啊，我们看29节，他向他的父亲埋怨说：“我为你工作这么多年呢、啊。”你说的话我都没有违背过啊，拼命为你干活，但是你并没有为我宰杀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吃喝庆贺啊。他埋怨，他埋怨，你看看他怎么样埋怨法。服侍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个大儿子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忠心，对吧？可是你要晓得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儿子耶。结果他把自己当成是雇工，是一个员工，你看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他虽然非常卖力的工作，只不过是尽义务而已嘛，是不是？你看雇工不就只有尽义务嘛，是吧？啊，并没有出于他对这个家庭、对这个产业有一份那个爱护的心，有那个使命感，是吧？他忘记了自己就是最尊贵的儿子的身份啊，是将来要继承家业的啊，以后啊，这个整个的都是他的啦。因此他把自己当作一个雇工，当作一个职员，他没有融入到他家庭里面去，也没有融入他的父亲的心，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只看到他说说了这些话，你还以为他非常非常的忠心，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这跟他的身份不称，他的身份呢更是尊贵，儿子耶，结果他把自己降格了，变成好像工人一样的来替父亲打工而已啦，啊，就好像是外人。接着下去说什么？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可见得他很计较他个人的好处，啊，只求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没有看得更长远，将来这个财产、这整个家业都是他的， 啊，是不是他为了这个小小的目前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他闷了很久，你看就开始发怨言，是吧？把自己的那个错误的心态整个都暴露出来，他不领受父亲对他的爱心，对他的善意。你看在31节，父亲的好意已经说出来了，儿啊，我们都生活在一起耶，天天都在一起，我现在所有一切将来都是你的呀。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背景里面呢，长子呢啊有双重的祝福，他得到了产业是其他的弟弟妹妹的啊双倍啊，所以这就他不明白这一个，他得的是这样的丰富，却是为了这个小小的没有让他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吃喝快乐呢，就大发脾气，是吧？他不能够体会父亲对长子的那份尊重与祝福，因为这里说你常常和我同在，而且父亲所有的一切将来都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知足，也不懂得感恩，所以就是非常的可惜。这就是大儿子，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在自己的家里，在教会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是忘了我们的身份，为了自己很小的一些不方便，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或者是失去了我们要来服侍的这一份的热忱啊，这实在是得不偿失，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这里说的更白一点的，就是针对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呢，得天独厚，你这犹太人呢，生来就是神的选民。啊，这法利赛人呢，又是熟读这个摩西的律法，哎呀，在社会上受尊敬，非常有地位，啊，他们却是养成了高傲自大的心，而不是谦卑下来。他们没有说哇，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知足，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谦卑，却反而是瞧不起那一些啊跟他不一样的那一些其他的人，特别是税吏，特别是这一些啊边缘的人，把他们当作不可赦罪的、不跟他们来往的一群罪人。你看，骄傲自大，忘恩而负义啊，不知足而不知感恩，自以为义。这就是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的态度，那也反映出我们常常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那就是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那个错误的心态。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儿子，经过父亲这么说，他有没有回头呢？没有，他自以为义，拒绝回头，他这个浪子在家却不回头。我们再回过头去看25到28节，这里说大儿子回来听到家里面呢有唱歌跳舞欢喜快乐的声音一问清楚，说他流浪的弟弟回来了父亲为他庆贺了。28节，他不仅没有赶快进去我要看看我这个小弟弟欢迎他回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他反而是生气不肯进去。你看到了没有？他不谅解父亲善待浪子的这份心意，他的心中却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不开心，反而赌气不进家门，他不能够接纳他的弟弟呢。这个浪子回头，那心胸是这样的狭窄，他不能够饶恕人，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也不得饶恕，所以他很不开心生气怪罪他的父亲。再来就看到30节，他又开始责怪他的弟弟，论断他的弟弟你看到了，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一样。你看他心中非常非常的不满，充满了苦毒，他不能够原谅他的弟弟，把他当娼妓一样的来看待，不顾兄弟的手足亲情，同时他也控告他的父亲对待他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大儿子啊，他就赌气不进家门，他实在是不明白失而又得、死而复活的这个宝贵的意义。你看，你看哦，这个浪子回头了以后，是马上回到家里面来。这个大儿子在这个家里面过着很舒适的生活，现在却是赌气不进家门，而他的父亲同样的用慈心来待他，特别出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家门，要他回家劝他，结果他跟他的弟弟正好相反，拒绝父亲的好意，赌气不进家门啊。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他的父亲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关怀和包容，但是这个大儿子就不能够领情，因为他完全不明白父亲的心意，也完全没有一个同理的心来接纳他这个悔改回头的弟弟，他对他是冷漠无情，他就失去了一切的祝福，他不愿再走进家门。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圣经啊，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从这一段经文看来，这个做大儿子的他完全跟这个违背，他整个满肚子里面都是不满，充满了恶毒，不能够饶恕他的弟弟，甚至于他的父亲啊，对于他的顶撞也没有责怪他、饶恕他，但是他就不能够接受别人对他的饶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大儿子实在是在家里面的心灵的浪子，比他的这个弟弟更是可怜。弟弟还知道最后悔改回来，现在这个大儿子连悔改的心都没有，反而是赌气不进家门。他实在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只知道尽义务，也缺乏爱心，不知满足，也没有同理心，所以更不能够明白父亲的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期望，更不能够理解父亲为什么要接纳啊流浪在外的弟弟。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最好的一个写照。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们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有足够的条件可以进天国，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所以他们生而为神的选民，很难理解，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非犹太人的，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样子才能够进天堂。他不能够理解，他认为呢，我们必须要像犹太人这样才能够进天堂。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儿子 他的错误失败的当中学什么样的功课呢？这里我举几个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首先第一个，不要因为自己所没有的而愤怒，就像这个大儿子，父亲没有为他宰肥牛，让他来跟朋友一起吃喝，他就愤怒了第二，要为所拥有的而感恩这个大儿子他将来拥有整个的产业，他不知道，他不知足，所以他没有感恩的心。第三，我们要为失而复得的来欢乐，所以他大儿子不像他的父亲那样为着他的弟弟回头了，能够一起来欢喜快乐。第四，我们永远要记得亲密的关系远胜过一切。那这个大儿子他不仅不看重他跟他的弟弟手足亲情，同时他也不看重他跟父亲这么亲密的关系，因此最后他要失去了许多的祝福。那他实在就是一个自义的人，那这就是代表法利赛人。那我们再想想看，大儿子悔改了吗？他得救了吗？他最后进家门了吗？也就是说他能不能进天国？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比喻。换一句话说，这些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比喻，特别是最后这个大儿子的比喻，他们有没有领悟啊？有没有悔改啊？答案很简单，没有。但是不是一个也没有，据我们所知道的还有尼哥底母啊，他是法利赛人啊，还有这个把他的坟墓呢拿出来借给耶稣来用的，埋葬耶稣的这个约瑟啊，他也是法利赛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还是有法利赛人来悔改，但是绝大多数是没有的，这可以肯定的。好，现在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来做一个结论，把路加福音十五章这几个比喻一起再来复习，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首先第一个，这一组三重比喻很清楚地说明耶稣的恩慈，他乐意接受罪人，也就是不义的人的认罪悔改，要赦免他们的罪，将来他们要在天国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第二，人一离开神，就好像那只羊离开牧人，那个钱离开富人，那个浪子离开父亲一样的，那个光景都非常的悲惨，一直到被找回来了才恢复应当有的身份地位和功用，那个时候生命才恢复有目的和意义。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除非我们信主了，否则的话我们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就是一个失落的人。第三，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听了这三重比喻以后仍然无动于衷，耶稣就继续用大儿子自以为义的这个比喻，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直接就说中了他们的要害。不义的人就是有罪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当然需要悔改啦，才能够得救。那自以为义的人，像这个大儿子，像这一些法利赛人文士等等，更是需要悔改才能够得救。可惜以他们的背景来说，实在更难做到这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少数的法利赛人有得救，但是绝对多数的还是失落在罪恶当中。第四，神用无限的恩慈忍耐等候失落的人要悔改回转接受救恩， 那耶稣基督被上帝差派到世界上来，就是来主动的寻找失落的罪人，不仅如此，还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除了接受救恩而能够得救之外，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也有这样子的传福音的热情，能够使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子能够悔改，像这个浪子一样，像大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得救了最终的目的，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意能够满足，欢喜快乐，神的国早一天能够降临。第五，每个人都很可能成为浪子，很可能像小儿子这样子的远离家门，出去放荡放纵，浪费资财，或者是像大儿子一样，虽然住在家里，却是心灵流浪在外。小儿子是不义，大儿子是自义，自以为义。这两类的人都必须要及早悔改，回转归向基督，接受救恩，最后才能够得到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接纳，就像父亲接纳浪子一样，就像父亲也要接纳大儿子，但是被大儿子所拒绝。最后一个，这三重比喻当中的牧人，这个妇人，这个父亲，都是在预表上帝，预表耶稣。我们看见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为失落的人，失落的东西在忧伤，在焦虑，所以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四处去寻找，结果寻获了，带回家来，他们就欢喜快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用恩慈爱心饶恕彼此过去的错误，过去的失败，用盼望信心追求未来的成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向基督。所以这个三重的比喻告诉我们，耶稣来寻找像浪子那样的不义的人，也要寻找像大儿子这样自以为义的人。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接受救恩。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下期再会，上帝祝福每一位。
谢谢史蒂凡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这一段大儿子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虽然他在家中却是一个心灵的浪子，心灵浪子不知道谦卑感恩，自以为意，拒绝了回头。求主帮助我们，要常常想到神的爱，他是如何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奉献。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做我